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海湖，欢迎到东海湖的个人研究室。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巨星中的巨星。第一位霍斯特。
Hello, 好久不见，很久没有来这里跟大家聊天了。
对对对对，我们刚才讲说好像快一年了吧。
不知道，要查一下去搜寻霍斯特的那个记录。
霍斯特记录。好，第二位我们欢迎戴森翁戴老师。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老师。我也蛮久没有来的耶。
对，很久了。嗯，
这也是
上次就是吃牛排。
吃牛排那一次。
对, 对，吃牛排那一次。嗯、对，这应该要常来才对。
对，我们嘴巴油油的也可以讲得很好。
这两位齁，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那个什么高中生啊最受欢迎科系。有没有、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犯罪防治系。
对。
犯罪防治系，哎，这个身为犯罪防治系的领导霍斯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哦，这个其实已经连续五年吧，四五年有了。嗯，那我上个月，应该上个月还这个月有去台北，他们有办一个活动啊，然后我还特地问他们执行长，嗯，说我们和第二名的差距，嗯，他说至少差 30% 以上，我都说那我就可以躺着做啦。
躺着做。
他说我们跟第二名差距很远啦、啊。
喔、
哦。对，因为第二名以后都一直在变动。他有时候是他的母系，有时候是法律系。第二名不是政大心理就是政大法律。
政大法律。欸、对,
對、第二名以后都会变动，而且变动很快。
嗯。
然后他说他们很客观。
嗯。
就是说看那个点阅率。
嗯。
我就说那像我的话为了自己的科系我就一直点会造假。
嗯。
他说有人这样做但是很快就下去了。他说很难，
他
讲我们一个姐妹系啊，就是名差大学的犯差系。
哦，
他说这个第一次哦，他也因为我们拉上来，可是可能是学校比较那个不是国立又下去了。他说他觉得他们的数据很准啊，就是说高中生他们会选的话，就像也是国立优先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中的犯法会第一名，其实我们有一些优势啦。
嗯，
第一个那个就像我们最近有学生在那个 IG 自己评析，我在想说是大三还是大二。
嗯，
你有看到那边？
有有有，那边写的好中肯。
对啊，你要看一下，很有趣的。
他会讲那个什么进来以后念了哪些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些老师就像幼稚园一样，不知道讲什么。
对，连行为他都描述的活灵活现。
对对对，有些我真的猜不出来，但是有猜得出来。不过讲重点是这样啦，就像他讲的是，我们中正有个优势是，他讲的什么三中就是顶大。三个顶大跟四个顶大跟四个中资辈的我们都在里头，所以高中生会把这个当作一个优先啦、
嗯。
那你自己想想看，一般人是考不上医学系、
嗯、
一般人考不上台大法律系、
嗯、
所以他们第一关就会删掉这些不会上的这些科系、
嗯、
所以呢基本上他们会幻想，就是在后段班会幻想、欸、说不定会不小心背上中正犯房啊，就是说私立大学的。
嗯，
那就像那个在 IG 留言的那位同学，他说我们是备胎啊。
他
说我们是那些那个一些国立大学的备胎。
哦，
事实上也是啊，我们那个推甄啊，
嗯，
基本上我备取都不够，真的是备胎。
嗯，
我们这几年其实各位听众的朋友如果背上我们中正犯房是一定会上的、
哦、
这几年都一样，我们名额都留到分科了、
啊、
所以呢基本上他们讲备胎也没错，我去查询、
嗯、
前面十名大概就是台大政大法律啊，都他们都把我们当备胎、
欸、对，这个我很奇怪，这为什么政大法律在台大法律之前，
我刚才有讲啦、啊、一般人觉得他自己不会上台大法律啊、嗯、
但是政大法
律会幻想可能会上一下、
哦、就比较务实的，
对对对，就是说虽然不小心就吊车尾上、
哦、
所以高中生成绩在这个非顶尖的高中生应该占百分之七八十。
嗯。
就是说这个 range 啦，非顶尖一直到很烂，就是程度不好高中生。那
这叫常态分配。
你知道怎么讲，这叫
常态分配。
对
对，你学统计上常态分配嘛。
常态分配。
也就是说真的我们那种百分之五超级顶尖的，他自认自己非台大不念的学霸型的、
嗯、
其实大概 5% 到 10% 左右、
嗯。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落在这个 90% 到 20% 左右这个区间、嗯、就这 70% 的人大概落在这个中间、
嗯。
那这中间呢大家就会去思考一个点，我进可攻台大攻不到，退可守，反正呢总会有学校念，反正现在在活着就有希望。 望啦，对，现在的高中生。那进可攻的话，台大攻不到，那就攻台大以下的第二坎站的这种概念。
哦，
所以呢，台没有的话，政青教师什么的可能就浮上来，政青教师城啊、
哦、okay, okay,
这些的浮出来。那这个呢叫做进可攻，那台大攻不到，那我进可攻到这边。那退可守，守到什么是底线呢？有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国立的省点钱好了，那我今天就把国立的当成守的第二个、第一个大门槛。
哦，
那
是这样。
守的中间呢，再往中字辈往前一点点，这个就很奇怪。大家虽然逢中都有一点点概念，但是看到大学、看到中，好像又很有兴趣这样子。对，所以呢，就哎、欸，对中字辈又有一点点的好感。那中正饭房其实刚好结合所有的这一些卡在正中间，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今天去某高中做这种招生宣导，很确定的就是呢，在我们这几年的宣导，也谢谢我们霍斯特主任给我机会啦，很多学校都去过了，但是整合起来大概一中一女不太会找我们。
哦，这样吗？
他们会觉得希望他们的学生往更高的地方去。那二中二女呢，对我们的兴趣就真的是兴致盎然到了顶点。那学生的提问呢也非常非常具体。
所以就是你们是很有亲和力的一个系，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中位数的学生，对。
跟他讲同一项中位数的概念啊，
大概都落在我们的附近。对，中位数偏高一点点，一分差一。
那想法是说不难进去，然后又好像很有趣。
对，
所以就变成是大家很喜欢
人人有机会，哥哥没把握的
啊，是这样，那个倒是可以这样。
你们也是筛选的，就对了。
哎、欸，不过说实在，108课纲自由造就，我们有很多也是低分高就啊。我们有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二年级，他们进来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很多人在第一次分科的时候，他发现他本来没有预计要上中的饭房，因为很早考就上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靠运气，那一天特别运气特别好，就是说很多人都低分高就，这导致于去年。一堆人就重考，以为七月份会比较好考，所以这不一定啦、啊。所以有时候考试有真的是靠运气。
就他一直背就背上了这样子。
他们我访问了很多当年进来的，他们说他们都没有想要会上中的饭房。对，但是既然没有人填这个志愿，他们就不上去。
对，就二年级的这一届、
哦，
对
对
对，今年二年级，
对
对，因为今年二年级他们考试那一年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学测那边考的特别的怪异，还这样，就是那个分配让学生没有办法去抓到那个逻辑。
哦，我有听说，
就是那个年，对，就特别的。那、哦、我们也带学生上，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OK，
感觉很大。
所以饭房的出路是什么？
哦，
算是比较
这个出路，这个那个，我是觉得、我们饭房之所以很一些高中生很愿意来念了、我觉得家长。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饭房系是可以说服家长是可以考国考的。
嗯、
因为如果你说二八我要念历史系，他说你出去要干嘛？说书人了，来 Podcast 跟那个汤姆尼一样嘛。就是说你就说现在什么文科的，可能会家长都会阻止啦。
嗯，
那但是饭房系人说我要考，就说这个科系你可以说服家长说可以考公务员，这样就放心一半了。
嗯、
那再来高中生会觉得说哇，我从小看柯南长大，总算可以当柯南了。就一方面觉得自己想来，父母又会放心。唯有中正，
就是
总算
是一个交集的
对啊
选择。
我那天跟大学生一早讲说。名字取得好，招生没烦恼，所以有大家那个大学科系的时候发大财系，可能未来也是一个很
是一个比较威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发大财系啊，就是未来是明星。反正现在高中生哦，基本上他们都喜欢看那些 CSI 看太多了，或柯南，就想破案了。
哦 ，OK，
殊不知。本科系没有刑事见识啊，就是说他们来之后，我们没有实验室让他们去解剖、
被骗了。
对，
就不过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好的现象啦，前几年我们第一名的时候，下面就很多酸民啦，就说啊，你进来就会失望什么的。不过最近的这一篇就还好了，就是说啊，进来跟想象不一样啊，因为不是说有事业才连那个解剖台都看不到的，
解剖台看不到，
他们要看到解剖台才开心
哦，
或者说刑事见识的东西啊，或者是让他们能够破案吗、
还有一个心理破会 profiling， 每个都想学这个东西，
心理破
犯罪破会，
对犯罪破会
profiling，
我们现在是有老师有开，赖老师有开了，
哦，已经开了，
有
了，
目前全英文的，
他
开了，
那就很像那个电影里面在讲说
对
FBI 看人
斗心，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样。
就是人格侧写，其实戴老师也可以开啊，就是侧写这个人的人格、啊、就是说来分析
犯罪行为人的人格，
对啊，就是犯罪心理学就侧写这个犯罪人的人格来 就像之前什么鱼大盗，我们就会分析它有什么特征，或者要它下次发现之前，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特征去抓它。
哦，
是不是后面全都是模仿的？
哦，模仿，
对啊，对啊，
他
是模仿犯，
对啊，他模仿模仿的。其实高中生会对这有兴趣啦，就想说他自己想当侦探啦，说每次看电视会想说人一是谁杀的，
嗯，
就像小时候我们都训练先。定位谁是好人坏人，坏人最难抓。对，所以这小时候的心理上就会想说我要当那个当警察去抓坏人。
嗯，结果都变毛利小五郎这样。
结果都在课堂上睡觉吧。
睡觉。
昏睡的侦探。
对啊。
不会啦，他们既然现在我觉得是我像我这15年在犯房系会感觉学生的转变啦。
有吗？
有啊，我觉得跟十年，
你不要骗我，
你也教了快十年，你也觉得我的学生是有点跟以前学生不太一样了、
啊。怎么说？
第一个，我以前好歹是写信，讲什么笑话他们都笑，他们现在都不会笑了。
哎，对对对，我现在发现
很少，
因为第一个他们不了解我们那个笑话的背景，
哦，
我讲周星驰
get 不到那个点。
像我那天讲我爱一条彩，他们竟然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他是 Google， 他说老师是什么东西？
对啊，
对就。吃香软金散，那不是我们都背得出来的东西。
还我漂亮拳，对对 对。
还好他不知道，要不然性平你，我告诉你。
没有，我那时候刚好是举那个性侵的例子。
哦、
对啊，刚好原因自由行为。
哦、OK，
对，
下药这样子。
对对，下药就举那种药了。
嗯嗯。
那所以呢，现在高中生都觉得我们不好笑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那个
警讯，
这个年过半百的教授的烦恼，就是说我在半百之前讲什么笑话。讲一句话都会笑，因为我讲基努李维他们都会笑。我说最会生气的人是谁？李维，基努李维。
哦，
对，或者说哪一个人不会拉客？山卓不拉客，他啊，都笑都笑都不会笑，已经很冷
了。这个已经过气了，
这个真的是
真的很冷。
这个不是我要讲你，这个真的是
约翰，以前学生啊就都会笑。
啊啊！
我想这个听众听到也会笑。
现在不一样了，
对，但现在学生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很难取悦，就是说，
取悦，
你分数给的再高，或者是你考试再怎么简单，他也不会把你评鉴当成高分。他们必须要这个是好课、爽课，跟他要有收获，但是又不要让他们太累，
对，
然后又觉得有趣，这个很难，只有戴老师做得到了。
哦，
我们教育评鉴的真的是很难，对啊，要当好学生，要会教，这不容易啊。
对对对对，
我在。B 系啊，其实是最吃亏。我们教法律的是最枯燥，
哦，
要期中、期末考，
嗯，
那一堆老师，他只要讲旅游，不是啊，那是那个 D 卡讲的，
嗯，
就是说
旅游经验，对，那个旅游经验很有趣啊，
哦，
他就是教学相长。我觉得我们现在学生比以前好是，他们现在比较不会酸老师啦，就是说他们知道。哦乱讲会被告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进步了。
嗯、
所以呢，他们就会说，有些老师比较喜欢教学相长，以前都就会说，有些老师就很混，上课都在讲他教旅游经验、
哦，
或报告他的那什么歌功颂德自己。现在学生不会这样讲，他会用换一个名词、
嗯。
其实你要知道他背后的意思、啊
哦 okay。
但是这样子就告不了他。现在学生变很聪明了，
对，都用暗语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仔细听不懂的，像某个老师那个时候、嗯嗯，我们同事他很开心啊，
嗯、
他也就讲他上课很好。我说你要仔细想，那学生可能在暗讽我们呢。
对，反过来说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的同学，跟以前比起来啊，就是比较难取悦。但是他们也会比较小心，怕被我告啦。
Okay,
所以我觉得实在
他知道我们都会看嘛，
对对对，他知道老师都会看，但是也爱写。
对，
然后这个看了之后，我就去问说：“哎，这个文笔好像是你，我看过。”他都否认，然后那我觉得还是不要乱猜、啊。
你没跟他讲，我说做犯罪侦防的，你不要再用、啊。
我们还是猜得出来，
我们猜出来是谁啊？
刑事司法概论只有这两届来教了，我都锁定一二年级，
嗯、
就是说三年级以后没有上到刑事司法概论，他有提到，表示他是蛮新的。
OK，
对我从里头的语句有
对出。哎、
欸，我们这样不是公开在说我们在找人，没有主任没有要去找你，你可以安心上课，我们只是闲聊而已，
你可以安心上路。
对 对, 對，我就想说，
嗯，
你就不要来天来西班吃糖果被我聊到，不会啦，我们基本上现在同学，你刚讲出路还讲到一半呢，就说、
啊、
过去来讲哦，我发现大家都可能以为犯房系。 只有国考，可是我觉得我当主任之后，我一直在想说，国考不是唯一的路啊。
你们会有人去调查局还是什么的？
有，那也算是国考的一支啦，
每年都有人考上，所以就，可是你看国考上榜几率太低了，嗯，这样无限轮回，所以我都刚刚讲考三次就好了，甚至连一次都不用考，嗯，这样子可能无法说服家长送。
考三次跟寡不会一样这样。寡没有圣杯
掉下去，其实是啊，这种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命啊，
不要浪费那个青春在上面。
我有个同学考了20年法官，到现在还在考，
真的哦，
真的，他考了中风，不，那个同学要听我在讲，真的啦，真的啦，他后来考到一半去买便当，
不，那个是坚持的，个人的梦想，
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对同学说，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国考里头，嗯，因为你去外面工作五年，都可能升科，外面都干部了，你考个五年，可能薪水就超越都在国考同学，
对，
都会累积年资，而且
没错，
我觉得这个世界大家应该出去闯一闯，嗯，所以我上来之后就多元的那种非国考的活动比较多啦，像去银行的啊，嗯，或者是说其他的那个非国考的行业都可以去试一试，嗯。
其实我这边真的要补充一下，像我的学生本身我也很鼓励他们做非国考的，因为我不是国考，我没有办法出题或改题嘛，我的专业上面在这个领域上，嗯，所以像我指导出来的学生或者大学带出来的学生有那种制鞋厂的经理啊，台湾最大的制鞋厂，还有一位女生，那她本身来讲，因为她这条件呢比较适合做这个行业，她卖女用贴身衣物，然后拿自己的身体，然后呢穿上衣服以后展示该怎么样去呈现迷人的曲线。
你们有这种奇人啊？
有，
她以前是
下架。
大一就是有名的小模特，
对，而且最厉害是什么？她曾经跟我请过一张假单，那个假单的理由写什么？选美。我从来没有准过这种价，我那时候因为他来的，他拿选美价单来给我的时候呢，油头粉面的，然后呢蓬头垢面，说你这个样子要选美。他说老师你等我一下，下堂课我让你看什么叫选美。他就回去化完全妆再来，马上同意。
这样易容术，
真的就是选美，真的很厉害，那化妆超厉害。
女儿像小鱼长得跟他有够像，
真的漂亮。对，那个眼睛忽然间选美，然后放大三倍以上，那个眼线超会画的。对，那所以还有很多啦，比方想做防重的。啦，开早餐店的啦，嗯，可能大家都觉得说，那你有饭房戏干嘛来做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这些朋友们，嗯，他们反而有不太一样的生命经验，也可以带给学弟妹一些经验。嗯哼，总是觉得就是说饭房。我一直希望学生有那样一个思考的点，就是说其实饭房它是人性的相对来讲试炼场的一个部分，嗯，你在这里看一些人性试炼场，其实搞不好反而有未来在社会适应上面可以更快速。
对， 对，
嗯，所以这是我觉得
可能我们主任也是有从这个想法，饭房就一定要跟犯罪有关的工作。
对，其实就像我每次演讲都会讲到，其实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只是还没被抓到的犯罪人而已，也许啦，
潜在客户，
对，迟早的。
因为我们现在新的校长希望我们斜杠，嗯，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最早斜杠，而且斜杠最多元的系啦，嗯，所以我觉得范阳系的同学是一个可以从不同面向去看事情啦，嗯，就是说我们有六大学都要学，在别的科系可能就是单独一个系，像法律系、心理系、智商、社工、生物、犯罪生物学之类的，嗯，那同学可能他这个无意都有学到了，嗯，那可能老板问他的时候他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回答问题，我觉得是他们的优势啦，嗯，当然我常举个例子，无所计穷啊，就是
无所计穷，
就是一个老师，嗯，你知道那故事吗？
我知道、嗯，
对啊，可能就是
无计而穷，
对，就是样样通可能会样样松啦，嗯，但是我想想看，我们自己学法律学了4年好像也蛮松的，嗯，那我觉得他如果对什么领域有兴趣就往这边再钻研就好，而且我觉得 90% 的工作技能都是毕业之后才学的，
对，
对啊，完全也不是上课老师教的，我们只能尽量像现在生根哦，现在都说要培养就业力什么，其实政府弄了好几亿，嗯，其实真正他的就业力的培养都是毕业之后，
对，
对啊，所以但是我
可能在职专班会适合一点啊，哦，这一类的，嗯，
这个最近有讲到啊，我们学校很多政策啊，说博士生给4万啊，哦，或者说
这么好，博士生给4万，
没有吗？
没有，没听说过。
而且
这么好，
而且不止一个4万。
那我再去念个博士，不是加薪了吗？
第一年完全不需要什么条件，就是4万。哦，第二年就看你的那个
产出
了。
4万是每个月4万吗？
对对，每个月4万，
每个月给4万哦。
我们法律系有个，
哦，各位听众赶快去考
啊！对啊，
我们今天已经po到网络上，就可以拿4万。我们 就是隔壁学院有个本来是当律师，他看有四万他辞掉就专职做博士生，比律师好赚。哇、哦，对啊，他现在就每天在学生会可以去骂一下校长，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可见律师不太好赚的，我现在。
对，现在不太好赚、
啊。真的、啊。
对，不太好赚。
对，所以现在都变成一视同，这其实对理工比较有用，我们很多都在职生了、嗯。而且最近开会又多了另外一种四万、嗯、就是写计划书，一种是不用写计划书的拿，一种是写计划书。嗯。像我另外同学还拿两万，其实现在给博士生很多。
对啊，所以你看给博士生，然后他又领四万，然后他有个计划又有外快。
哦、那不止
哦，那加起来就不得了。
生活费就够了。
对
啊, 对啊，你看我们那个同事、嗯、他每月他的学生每月领四万，然后再让他给的。嗯。对啊，他们两个男女朋友这样加一加，可能那个这种经济规模都比我们大、欸、
哦，这样子，
对啊，对啊，他们两个赚的可能经济规模都比我们一个教授赚，
就是长工也是出头天
的，对对对啊，所以现在其实政府一直砸钱说希望一堆念博士、嗯，可是我觉得再怎么砸你也给不了像台积电那么高的薪水，
是啊，当
然台积电比我们教授薪水还高，
可是要卖干台积电。对啊，
我们老师也是在卖肝啊。
我们肝比较小一点嘛。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这过程中侥幸逃出来、嗯、到教授。诶、哦欸、多少人中间都阵亡，或是你知道我们对面一个学院常在跳楼、嗯、我常接到通报对面有
真的
理工学院。
对啦、啊、他们老师有去自杀跳楼疯掉了一堆、
啊
哦。那一天有一个职工的女老师找我找他合作。嗯。我说：“哎、欸，你刚进来不要压力太大、欸。嗯”就是说我听到，其实只是新闻没有报、嗯。其实理工科很多老师的压力很大、嗯、啊，其实每个科系都一样。
听说了，听
说了。对啊、嗯，所以我是觉得，嗯，你说每个行业，台积电爆肝，至少薪水比我们还高、嗯，每个领域都有它的压力的。嗯，我觉得看怎么调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么聊天，也算是
一种福报
了。对、啊，
为了不让听众觉得我们好像是饭房的那个招生说明会那种感觉，我们应该把问题要这个今天的主题要把它好好的讲一下，
嗯，
对不对？哈，今天主要来两位这个饭房界的大师哈，主要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应该都知道啦，就是那个凯凯的那个事情，
儿虐案，
对儿虐案，哎，那个案子真的是很惨哈、哦。就是说我们在看那个案子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个保姆会下得了手？嗯，好、哦，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反应啦，包括随即像罗志强委员啦、啊，然后一些其他的立法委员就提出说，像这种案子应该要唯一死刑啊，嗯，啊、哦，然后应该要这个。虐待儿童要给极刑这样子、嗯、我们先姑且不论说他到底懂不懂故意杀人跟过失凌虐致死这件事情的区别啦、嗯嗯
啊
嗯、就是说这个其实反映说我们社会对于这种残忍犯罪、哦、大概都很不能接受
零容忍
对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保姆会下手这么重好、嗯哦，那到底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好，因为我知道戴老师你有投书嘛，嗯、对不对？哈，有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在讲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啦哈，因为长达三个月的时间，然后社工也没有去关心，好像根据他们说法是这样子的哈，就报道是这样讲的，社工没有关心，整个制度好像失灵了，嗯，好，然后让这个小朋友遭到凌虐致死，活活饿死，好，而且指甲被拔断，嗯、然后。很多这个惨无人道的这个情况，嗯，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保姆下得了手？他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戴、嗯、老师可以帮我们解说。
我觉得儿虐哈、哦、发生在台湾，当然这一起凯凯案跟在早期一点、嗯、大家还有印象的是王浩案，哦、
对，
那在十几年十出头年前呢、啊嗯，因为台湾换句话来讲，这种儿虐案件的发生呢，相对来讲是算是少数一些些，所以我们。现在想就是凯凯案或王浩案或其他有一些打小孩啦或什么幼稚园的一些保姆不适任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我先从我的留学国日本那边来的如果我其实这次凯凯案我不太敢看因为我也有小孩当时也有受也有请保姆就是说诶、哎、这个短托的这些帮忙我当然会很容易同理到如果投射到自己小孩我会有多么的惊慌跟恐惧哦所以呢我其实尽量稍微呢侧面一点来看然后尽量不要去想画面来去想这样的一个案件但是呢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我怎么样去在这个案件里面寻求 另外一种同理呢，我去找日本的资料，其实各位可能难以想象，日本发生的这些儿虐案件呢，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举个例子来讲，曾经有一个16岁的小妈妈，她把她的两个小孩，大概1岁多跟2岁，对，就是她大概14、15岁就有未婚生育这样的一个样态，然后呢丢在自己家里面，出去玩了9天，两个小孩活活饿死在家里。
哎呦，
对，然后那种饿死的状态更让大家难以想象，小孩饿肚子饿到去抓门想要逃出去，
哎，
结果指甲整个都已经剥落了，然后呢最后是吃彼此的头发跟大便，然后在胃里面找到这一些东西，类似这种案子。那如果说更近期一点，最近应该是在2个礼拜前，日本才宣判一件事情，有一对父母亲，这个父亲呢长时家暴妈妈，妈妈为了表示自己对父亲的认同，同时呢不要被打，所以呢妈妈竟然在爸爸面前表演打女儿给爸爸看
啊，
对，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最后女儿被打死了。哎，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等于就是说呢，封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的一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这一种极端凶恶的犯罪现象啦，哦，所以呢，我从这些案件里面的想法啦，或者从这些案件里面的发生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来思考这个刘姓保姆这件事情。那当然刚刚老师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的投书的这一当时的想象啦，哦，那其实那篇投书呢本身来讲，我是用一个比较想象的一个空间去来思考说，我们能不能去推估一下刘姓保姆怎么打那个第一下的，想必来讲不可能第一天送来就把他打烂了吧，
对，
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撑3个月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有一段蜜月期好了啦，假定啊，我们就算不要讲蜜月啦，至少有一段成平期啦，应该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
嗯，
好，那这段时间过了以后呢，小孩子当然他会必须要适应新的环境，或者想必有不好带的时候，所以合理来讲，第一眼，当然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得知凯凯原始真实的长相或什么，因为这些其实在我们的保护上面的影像是都被封闭住了，我们看不到。第一眼看到，无论如何一个1岁多的小孩不会多讨人厌啦，哦，所以呢，坦白讲，当然这位刘姓保姆也是一位保姆职。更重要的在哪里呢？其实呢，他经手过的小孩很多很多人，那这些小孩其实只爆出了一个凯凯案，欸，如果说今天他真的是一个罪大恶极以虐童为乐的一个保姆的话，他照常应该有凯凯 plus one plus two，
对 对,
对，应该有很多才 对,
对, 对,
对，但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案子，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回过头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凯凯跟这个保姆之间的互动是这个过程中引发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在投诉中呢，这篇投诉也很荣幸呢，有这个机会呢被翻译成为外国的语言，然后呢，哎，可能有机会有一些外国朋友可以看得到。那他的翻译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名词，这个名词呢也是我原来的中文里面约略提到，但他用的比较，他叫 Justice Warrior， 就是正义战士，
哦，
那我们翻成叫做正义魔人了，嗯，那大家就会讲正义魔人不是就网络上面啪啪文啊，这边酸民一下的类似这种，大家觉得这样怎么会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呢，啊，那其实我们来抽丝剥茧看这样的一件事情了，拉远一点来看，那拉到最前面最让网友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整个那个反对声量爆冲的，其实就是那个保姆案的那个什么东西，就是支持虐儿唯一死刑那件事情。那我那时候也真的蛮无聊，我就去其实后来肉搜出来以后把所有的都看完了嘛，我也去看，
对
呢，反正也没事干嘛，我就去肉搜了一下这个刘姓保姆。
嗯，
他大概呢，等于就是说这个虐儿支持虐儿唯一死刑呢，大概是他的最后一篇贴文的往前数，大概4到5篇，其实并不会很远啊，哦嗯。所以呢，那在那之后呢，他贴的都是自己的儿子的一些养的健康壮壮胖胖的照片，还有跟妹妹的一些合照这样子。好，那支持虐儿唯一死刑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去推论一下，哎，这个刘姓保姆应该。换句话来讲，他对于这种东西他的概念就是这是违反人性的，这是 OK， 所以大家会觉得啦，你可能会这样想说，诶，你竟然有这个想法，你怎么还虐儿虐的下手，中间的转折就是很多人去理不透的地方，那我们就试图来去抽丝剥茧这件事情了。所以首先呢，他支持虐儿唯一死刑代表他有正义感，这个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也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支持的话，大家都是正义的嘛，就是我因为很正义所以我支持虐儿要唯一死刑啊，怎么儿童你打得下手不行，好 OK， 那大家都有正义感，这时候就出现了，我就开始去想，那到底 凯凯跟这一个保姆之间的互动，在社工引荐过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就简单问了一下我的这个社工的学生，他说的确耶，老师你的思考有可能发生，但不见得每个案子。什么叫有可能发生呢？也就是说呢，刘姓保姆在收养或者是被受托的当下的时候呢，早就知道凯凯所有的身份，包含父失连母入狱，
嗯，
这个身份是曝光的。那当然呢，今天出养方呢，其实坦白讲，我们的逻辑就这样，可能大家小时候看星星知我心或看小甜甜看太多了，就会觉得呢，出养方呢，你最好不要知道小孩被送到哪里，否则你会偷偷去看。
嗯，
那如果以前呢讲星星知我心，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啦，那大概我好像十几岁的时候，很久
对对对，
我十几岁了啦，民国七十几年的
小冰冰的时代，
对对对，掉眼泪的连续剧这样子，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妈妈把五个小孩送出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的概念都觉得，你既然养不下去了，你出养了，你就不要再去介入这个小孩了。在我们原先对于出养制度的概念里面，就会建立在这个逻辑，原生家庭有漏洞，有缺失，无法好好照顾小孩，所以不得不出养，不得不出养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会尽量避免原生家庭，你都有漏洞了，有缺失了，你何苦再去找小孩呢？所以换句话来讲，也许这个凯凯的原生家庭的家人们并不是百分百的能掌握刘姓保姆。OK， 那这件事情呢，就出现在这种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了。这个保姆知道这个小孩有这一些呢，来自于父失联、母犯罪这个家庭，然后呢，这个出养家庭却不知道刘姓保姆是个正义凛然的使者。好，那这个不对等出现以后呢，那这个一岁多的小孩送到家里来，可能有一点点的蜜月期，第一天应该还可以吧，但是小孩总是难过，一岁的小孩真的坦白讲还是听不太懂人话，一定会闹，那想必就会出现这件事情。那比方我自己在带小孩的时候，我遇到小孩比较调皮捣蛋，我儿子们调皮捣蛋的时候，我会去想啊，算了吧，反正搞不好调皮捣蛋以后长大比较聪明啊，可能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去归因啊，这个小孩是台积电工程师的小孩，竹科妈妈的小孩，所以呢，这个小孩调皮捣蛋，搞不好是因为啊，那个爸爸你看那么聪明嘛，你看妈妈那么在乎，所以呢，会调皮，对，
好种，
对，这个是好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好好带他，搞不好未来还有什么，有一些什么蛋啊。好，那但是如果我今天这个刘姓保姆归因这件事情，归因什么呢？你妈妈就已经入狱了，你爸爸又失联，你就是没有人要的东西。我甚至讲过东西哦，不是叫小孩了，你就是一个被遗弃的物品或东西的时候，当这个小孩在胡闹的时候，刘姓保姆实在很难有正向归因。
哦，
对，那他可能就会这样讲，反正你是犯罪人的种，搞不好你有犯罪人的因，搞不好你现在给我打闹，未来长大拿刀拿枪不一定啊。所以刘姓保姆的正义感在被不正当激起了，他可能会觉得，那我来代替这个犯罪人，好好，你爸妈教不了你，老子我来教你。当这一种我们叫做私刑性的正义感被激起的时候，其实他的行为一开始可能只是像大家在网络上面的一些酸民这样的一些很单纯的一些私刑式的正义。但是重点就来了，小孩打一定是会听话的，坦白讲会怕嘛，所以呢一打了以后就乖了，乖了以后呢，这一个行为就塑造了让刘姓保姆，对，你看吧，怕打吧，你看吧，那这个心态一旦建立以后，第二下就容易打多了，第一下可能打不下去，但是打了以后发现有效，那第二下你就很容易做下去了，
就我打你是应该的，
对，你看你就乖了嘛，所以呢我在帮社会除害耶，你想看你这个犯罪人的小孩还被我教好了，所以第二下就打下去了，那但是在这过程中一定会越来越严重，造成一些受伤伤害的现象，那麻烦就来了，我相信刘姓保姆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必须被发现了，很可怕，否则他不会在最后抱到医院去啊，否则如果今天刘姓保姆要真正以虐而为乐，他最好的方法应该怎么，就把他打死了，找个地方挖个洞埋掉就好了，对，合理嘛，这个才是真正的虐而为乐啊，
对对
对，他最后送去送医，所以各位网友们或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不要太期待法官会判得多重或怎么，因为他真的有送医耶，光这点就某种角度上还觉得他还至少是送医了，然后他是死在医院。好，那从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麻烦事情就出现了， 你看我打了有效，但是怎么打到好像出了点问题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可以站在刘姓保姆身边提供他求助的办法，怎么办？我真的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有点过意不去啊，怎么这样子啊？但是这些时候我们没有保姆的一个再教育，或者是承接的社工都没有出现，那反正没有人看嘛，那这时候呢，刘姓保姆心中的郁闷啦，或者是挫折可能应该都会有，或者是他炫耀好了，你看打了就听话，那这些东西只能跟谁讲？跟最亲的人讲，所以他选择跟妹妹讲。那这些时候就回到一个点，他不可能跟妹妹讲自己打小孩那段残忍的那一段，他一定会跟妹妹讲说我敲他两下他就听话了。妹妹就说哦，那可以啊，那下次敲三下他一定更听话。妹妹可能只干了这件事情吧。所以呢，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整个就变成一个恶性的漩涡，越陷越深。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理解的是哈，根据报纸上面的记载，他是说那个小朋友哈，刚才被那个刘姓保姆哈，对折的放到塑胶
桶里面，
水桶里面，然后凯凯挣扎的跑出来，然后他居然还讪笑说：“哎，你看他会跑出来。”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心态啦。就你不是把他当做一个人，你是把他当做一个笑话，或是当做一个你好像没看过这种事情，去凌虐是一种快乐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当下他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你对一个小朋友啊，说老实话，一岁多的小朋友，他虽然很吵很闹，可是真的有时候真的还蛮可爱，因为他那个脸就圆圆的嘛，一定是这样子，
就应该就很容易引起同理心的感
觉。是啊，是这个样子啊。他你把他这样放下去，我觉得那个已经是魔了。
对，所以呢，从这些行为上面来讲，可能呢，在那个阶段，这应该是属于中后阶段的时候了。所以呢，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凌虐为乐了。所以在第一下打下去那个时候，他的正义感激发了他的第一个不法行为之后，后半段的这些呢，其实这种恶魔性的出现，或者是呢，当他觉得呢，我的不爽，我的不顺，我的挫折都是你这家伙带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所有的归因就更能解释了，他已经早就不把这个小朋友当成人类来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较能解释了，也就是整个兽性化的一个过程。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像这种东西，我也跟我的朋友哈，我的同学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一个人哈要去做这个犯罪行为到一个变态的这种程度，会不会多少跟他的比如说生病了啊，他的生理上面有问题，或者比如说什么前额叶不发展不全啊，然后导致于说他没有一般人的那种同理的感觉，然后去觉得做这个事情他会给自己理由，然后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继续做下去，他不会停的。那这种情况可能在医学上面没有办法治愈。那如果没有办法治愈的话，那是不是代表是没有教化的可能啊？所以我就想问说齁，霍斯特像你讲这个东西，比如我们现在刑法上面很多人在讨论一个什么教化可能性，或者说你要让他这个进入到重新返回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假设有一些人他就真的是没办法治好，他就是那个生理上的问题无教化可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还要继续把他教化到好吗？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去治好他了嘛。那这样子的话刑法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请看我的书刑事制裁犯罪后对刑法的回应。虽然打数一下。
你简单讲就好了。
这个问题哦，其实哦要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一个人犯罪我们法律要怎么去回应他。那第二个问题我想从量刑的角度去看，因为讲那个教化可能性是当初对于死刑判决最常用的一个用语啊，后来那个八尺门又讲什么无产基准，那个引发出一连串的讨论，那其实这跟量刑有关，那个第二部分来讲。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我们刑法要怎么去回应，不是民法是刑法，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叫刑事制裁。那就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把他关一关杀一杀，那第二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安处分，就是要去治疗。那对一个所谓教化无教化可能性又分两部分，一部分真的是像主持人讲的说他可能生病了，另外一部分比较难是人格的问题，就容易暴怒啊，这法律很难去管他。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德国有他解决的方式，等一下再介绍。那如果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已经符合刑法19条，就是说没有办法辨识能力或控制能力，就是说有些人就要可能性，他就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他不能辨识自己在做什么，见人杀人，见佛杀佛。
嗯，
听说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断基准。当一个人看到什么都狂杀的时候，
嗯，
这个人精神应该是有问题。
哦、
那这个是他们。
我打那个 RDR2 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哎、欸，看到什么人都狂杀。
那可能就因为受到什么影响，造成你没有辨识能力。
哦 ，OK。
或控制能力。
哦、OK。
对啊，那就是说，有些人是没有辨识能力，有些人是没有控制能力。
嗯，
那这一种的话，依照刑法19条，我们。就大家可以阻却罪责，你就不用关。但是呢，我们有一套制度叫保安处分。
嗯，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以为就是这种人只能杀一杀、关一关，殊不知可以去治疗。但治疗又分成，又会有很多问题。又例如，就是说，第一个是该怎么治疗，就是说这种治疗到底有没有用，要治疗多久？那我们过去这两年，然后就因为嘉义那个杀警案，我们就修改了精神监护的规定啊，就抄德国的，就说可以关一辈子。
嗯，
那这可能又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说为什么可以把这精神问题关一辈子？会不会违反人权呢、啊？
嗯，
那这个面向其实很复杂，我是觉得说。我们台湾很多配套没有做好，那当然你可以看我另外一本书，就是如何回应民意关于犯罪与刑法。
嗯哼，
那一本我有送你吧。
嗯嗯，有。
那本书有讲到一个例子。
嗯，
德国最近关了一个人才放出来，他关了这个人已经关了62年才放出来，
关这么久。
嗯，可是他关了62年，他没有办法复归社会的吧？
这个就是，
他的能力就有问题啦。
我问过我学生说，到底台湾有没有监狱曾经关一个人关超过60年？
嗯，
那他们说没有。那现在就有又分了很多问题。我们除了4月23号实行要做一个辩论，有可能大法官会废止。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高龄的受刑，这可能戴老师的专长。
嗯，
就是说你现在你敢枪杀一个超过80岁以上的人，现在目前抢救王幸福那个现在是76、
嗯、
之前一个叫郭启山的，他被关的时候就快80、嗯、然后他不知道是有幸还是对监所是一个好消息，他有一天在监狱吃包子被噎死，当天晚上还遇到关他的典狱长，我说这真的吗？嗯、但是这样就是那么刚好就是一个86岁的一个老人吃包子噎死、欸、他死刑犯、欸、如果哪一天你抓一个86岁的人去执行枪决，这样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超过80人执行枪决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事的。
嗯，
但是如果台湾如果不执行，可能未来很多那个死刑犯都超过87个。那80岁以上、嗯、
他就一直关啊。
对啊，
他总会超过80岁啊。
对啊，现在目前最老是王幸福76岁了。对啊，那所以问题就在说我们到底要关他多久。那德国为什么可以关60年？因为他们有个制度叫做那个保安监禁。
嗯，
台湾没这个制度啊。
嗯，
就是说我们有一类的人，我们虽然放他出来了，但是要监控他。就是那个监控，他们以前叫警察监控，警察监控就是说你要派一个人随时盯着他。那怎么盯呢？我就看到德国一个电影就有介绍，德国对于性侵犯哦，
嗯，
你放出来之后，那除了做行为强制要结束之后，他找一个关护人就住到他隔壁，每天看着他、
哦、
然后要看他有没有工作，
监督他就对。
对啊、
哦、
就我看那个电影，但结局不是，那个电影的名字就叫自由意志，就看那个性侵的家人他到底能不能控制自己，最后结论那个选择自杀了，但最后结论说、嗯、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虽然德国用了所有可能的法律的手段，那最后还是再犯了，这时候
对啊，他就治不好嘛，
对啊，
这样啊。
那这时候大家就可能会怪说，可能是法律有问题、
嗯。
可是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如果穷尽一些法律制度，仍然还治不好或再犯的话，那就不是法律问题，那是其他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靠法律解决问题，这个听众要有一些理解。
嗯嗯，
法律有它极限性的，
是
法律
承认，
已经德国人思考已经那么精密了。重重关卡关他60年、
嗯嗯、
让他现在已经放出来了。然后放出来之后，德国人想法是说，大部分的再犯大概高峰就30到40、
嗯。
你今天 如果关到这个六七十岁，光体力就没有办法做一些暴力犯罪行，所以再犯你就会想，所以他认为无期徒刑15年假释。我们最近有个那个宪判制嘛，就讲说无期徒刑到底可不可以假释，关了25年如那个人又偷了东西要不要再关25年，还说是违宪嘛，就是上上礼拜五这个判决。那德国是15年就可以假释，他觉得你今天如果超过55岁你出来其实
没什么适应力了，
而且体力也变差了。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对高龄受刑人的定义哦，很多人都说他六七十岁，我觉得55岁就很老了。你超过55岁以上，你不把他关到监狱了。
嗯 嗯。
那刚才在路上我们也讲到说，像有些性侵的，
嗯，
你真的他没有办法治愈。像我在台湾监狱遇到个性侵，哦，你没有真的面对性侵犯，你不知道他们是多。嗯，跟我们不太一样。
真的吗？
他脑中那些强暴迷思的事
情。你有看过，我看过真正的性侵犯。
是怎么样？
喔，这以下是深夜节目。
喔，对对对。
对，我们
这个。请大家注意啊，酌量服用。
啊，对对对。接下来未满18岁或者是那个。
脑袋真的不知道在装什么。
就是心脏有问题的都不能听了。
嗯。
就是说这个个案就在我们台中南区啊。
嗯。
他有一天就在国光路附哎就国叉路的一个便利商店叫全叉便利商店。约了一个网友就说他要学英文啊，就说要会英文的。高材生那个大学女学生就教他英文。
嗯。
他聊一聊之后他都把裤子脱下来跟那个同学生打招呼啊。
裤子脱下来跟学生打招呼是什么意思？
就跟那个家教的学生打招呼。
这样大象大象这样子。
就告诉他说他是很威武的。
哦，
那
OK。
他觉得他这种社交行为是正常，他没有性侵哦，他只介绍自己的生殖器，然后多漂亮多美。
Okay,
他在我们申诉过程中也在介绍他长宽高或什么样的，或是他体能。嗯、他说他的
okay,
那个未来梦想就去日本光宗耀祖之类的，
当那个 AV 男优。
对对对，他说他里面先超越加差音之类这种人。那、嗯、他觉得是我们监狱限制他的发展，因为他就是这样猥亵
埋没人才，
只关两年。可是行动强制了、嗯、现在他可能在入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强制了都在入港、啊、不能讲入港的人都跑光了。
哦哦，
对，这是秘密、
哦、是在那里。
对 对, 對，而且是入港基督教医院。
喂，他怎么敢接，好有勇气、
啊、他们真的监、啊、狱长台中监狱说现在所有的，我那一天在啊，现在监狱有很多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性侵行动伤治疗，依照4799说要做明显拘的原则，说不能在医院治疗。
嗯哼，
那刚才在路上过说，
嗯，
什么叫明显拘的原则？也就依照德国做法，
嗯，
保安处分的那些关的他的住的地方要跟大学生宿舍的标准是一样，
嗯，
要很舒适。
嗯，
你今天不是要关他，是要治疗他、
嗯，
所以给他环境是要跟外面一般人是一样的。
嗯，
像最近不是有人从冰岛逃掉了一个重刑犯，
冰岛的那个监狱，
对
啊，
已经很五星级的，就是说，就是要像他们那么舒服的环境，让他们继续治疗他的那个性成瘾。
嗯，
那像这一种，我们就按照大法官解释，就把他在鹿港小镇去治疗了。
嗯，
那性侵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当然这个跟我觉得我们有点，我就是跟那个监护处分一样，都是关一辈子，因为刑用强制94条之一是说你要危险显著降低才能放出来。
对，你这个关一辈子不就终身监禁了吗？
不
就是
不一样、啊、第一个他的环境比一般的终身监禁好啊。
那就在医院啊，就。
对啊，但是可能他有花园、嗯、可能他可以上网，他可以打电动，他有桌。
他可以上网，真的吗？
德国的收容你要看我那本书，
他可以上网。
德国人是可以让收容人上
网。哇，那会上那个色情网站、啊、
可能他会有跟那个，他可能有那个中华电信那个守门员
什么那个儿童保护
的。对啊，守门员跳出来说你不能坏坏哟，有很多儿童看到那个又在好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嗯、
就是说依照德国人的想法说你在里头跟外面要同步的科技发展要追上去、
okay.
要不然你无法社会富贵，
万一他出来的话，
对对对，所
以
外面有什么，里头也要有什么，就是里头有网络，外面网络里头也要有。
嗯，
然后现在外面有什么虚拟实境，里头应该有什么，都要一样了。
哦，
那现在讲回到这个主题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吃不好怎么办？
嗯，
那德国人是可以关一辈子，但是环境要比监狱好，那可能就要花很多钱了。
嗯，
这是性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精神有问题，非性侵？
嗯，
目前 矫正署把所有精神有问题都丢到台中监狱，会不会讲太多国家机密？我那些是啊是啊，我那申诉的都是神经病互告，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嗯，你为什么把两个神经病关在一起？一定会打架。嗯，他说难道跟一般人关在一起吗？嗯，就是说他们只能将两个有精神有问题的
东邪西毒放在一起，
然后两个就开始打架了。
这好像是做蛊，对不对？找些然后把什么蜈蚣啊、毒蛇放在最后看谁来当，对对，看谁当大王。
因为现在卫福部不处理，这精神有问题的就丢到监狱。那现在其实很多受害人精神有问题，他们估计超过400位都丢到台中监狱。台中监狱现在、
哦，所以是这样做的、哦。
我跟你讲，现在监狱，我在讲太多，我现在会不会赚不了钱？像我每个月都去赚他那么多钱，当申诉委员。
是，
我从那时候，我从性侵犯到精神有问题，到各那个体的人都看过，我觉得你知道。我们是活在温室，事实上我们台湾社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
就是奇奇怪怪
的，有那种拿自己的生气跟他说 hello 的、哦、hello 他的就挥手啪的感觉、哦、那个很可怕的。不过那男的蛮帅，我跟我助理他说帅吗帅吗，我说重点不是帅，是、哦、是怪、
哦、对啊，
对，他是蛮帅的、嗯、应该
他不是因为帅被关进去的、
也可能是因为太帅了
、哦、是这样
具有危险性的帅
是罪吗？
因为帅到有罪，
因为可能就是他的照片一般女网友会出来、哦、可是我觉得他走错方向、哦、应该去做台湾特种行业、嗯、不然去他、嗯、他走错方向、对，
那所以应该给他一个就业辅导之类的，
对、
啊、
我觉得不应该
转介到日本去当男优这样子、他应该很开心，
就想他搞不好真的为国争光去，
对，有可能，
我觉得他没有遇到
欠栽培，
没有遇到经纪人、哦、
对啦、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有潜力的
潜力
那我一
走中奖嘛走中人，
不是，我觉得把他关起来也是限制他的发展了、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发展，
他这种应该随着年纪大了以后慢慢会那个冲动减少吧，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有问过监狱说你怎么去治疗这些人、我说有没有像
打乖乖针、
对对，像韩国人一样这化学趋势就是搞
荷尔蒙，
对对对
对,
对，
搞固酮能够降低之类的。
是啊是啊，这有用吗？
没有，还可以用棍子啊，工具可以替代性，我就没有用。
所以它是心因性的，它不是那种生理的那个问题。
对啊对啊，他即使自己的工具，像我的恩师高圈贵、他就说，那个身体的东西再怎么硬也不会，也是肉做的。你今天把它弄掉之后，他用其他不是身体的东西更、
那更糟糕。
对啊，我
更危险，
剪刀手爱德华这样。
那个我的恩师是有远见的、他说只要是我们身体的东西，就不会伤害人太多。就自己身体的东西就
肉身嘛，
对，
肉
身就信心、对啊，等他拿不是自己身体的
那才危险，
对对，我恩师这样讲，嗯，其实蛮有道理，虽然他退休我一直怀念他的强制性教的那个课堂上的教学那回到重点，精神有问题是第二族群，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没有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啊，虽然我们说有监护处分，这些人都没有被评估，就是轻微的精神问题，但是每天要吃药。欸，他们很多都不吃，他都会常药，这也是问题，然后又容易打起来关在一起。那再来那个第三类，我们可能除了这些性侵，像家暴也是会反复再犯的，可是他可能是也是人格的问题。
家暴也会再犯哦。
家暴也是会有。
我以为那个是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才会家暴。所以也是跟心里面的层面有关系。
窃盗纵火，我们有几个犯罪类型都是会反复再犯的，它跟人格有关。
所以家暴也是这样子。
对，像这些人精神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能把他关一辈子。那你就和他符合你的教化可能性。对，要怎么做？那德国做法是说，这些人出狱之后就要找人去盯着他，叫保安监禁。那假设女大学生这个案子，那个行为人是怎么样？他一开始只有窃盗，但是他偷的东西很特殊，叫女佣内裤。然后呢，第一次偷的话是外面晒的，因为他爸爸都会帮他们付那个一颗罚金的钱，都没事。第二次就变侵入住居，是偷里头晒的，他爸爸就跑过来帮他付钱，因为就法官眼里这只是窃盗，可是没有注意到是偷内裤。所以当初的台南市长说要把所有偷内裤的那个列车，我觉得也蛮奇怪的。许圈圈不要讲了。对，回来就是说，这个 如果德国是这样啦，如果今天你是反复犯窃的，就会被监控，他就没有机会去在桥下去拦截，一直不断精进自己的犯罪手法。他一开始是徒手，去
他就让你抓不到这样子，
去徒手，到最后是拿同军绳，他越来越厉害。哦，对，你没有去阻止他，
技术越来越高，
他自己会改善自己的犯罪手，
会 upgrade 这样。
对啊，那一开始他只敢偷内裤，他偷完之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找真人了。对，所以他爸爸都帮他一直还帮他买车啊，对啊，像这种东西，像窃盗罪如果防再犯都符德国法上保安监禁的要件，法定的要件的。
OK，
对，所以这一类人都会被监控，而且德国人监控比不要二次大战那些秘密警察厉害，然后
监控很强的，
很厉害。他就找关护人就陪你了，你完全没有办法脱身啊。
他找那种德国老阿嬷的话应该更厉害。那个一天到晚就在看
电视，直接盯着你。
对对对对对，那种。
总而言之，我觉得德国在设计这一套法律制度保安处分的时候都想到各种可能。但是还是会有不幸案件发生。那我问过德国教授啊，他说这时候你不能够再要求修法了，你只能在想是不是社会哪个层面出了问题。对，所以法律有它的极限了。对，所以只能这样回答你。第一个就是有保安处分婚姻犯罪，但是有它极限。第二个就是量刑的问题啊。我们量刑最近出了很多问题，从累犯到最后无期徒刑再犯，到底要不要关，那是不是要再关25年。大法官就说要符合比例原则，要看状况，也是没有给答案。我们累犯宣告那个法律效果需要违宪，到现在没有修法，因为不知道怎么修，所以德国是把它废掉。对于一个人会不会再犯，这个其实很复杂，这可能要问这个心理学。
累犯加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啊，我自己这么觉得啦。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犯一次犯两次犯三次啊，你觉得加重对他就可以矫正，这个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刑罚可以矫正这件事情本身就要打问号了。我第一次犯之后的刑罚之后的矫正这件事情，对，
是因为听霍斯特这样讲的话，刑罚有界限嘛，
对，
那你矫正的话不可能靠刑罚，
对，
没错，
对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界限要怎么定才能够达到预防的效果，因为刑事侦查还是有预防效果，不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如果说从一般来讲，就犯罪学或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讲，预防这两个字适用于对于犯罪不会去做的人，他自然就有预防的效果。所以当我决定要犯罪的时候，其实早就没有，早就把预防这两个字拿走了，刑罚也不在脑袋里面了。所以呢，唯一我尤其像这些我们可以就是研究这一种再犯的逻辑来讲的话，其实到底什么叫做再犯不再犯，我们就讲不再犯啊。再犯很简单，就是你被抓到了嘛。那不再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心理学曾经做过一个数据，上面他们是用这个大数据分析以后呢，去把他的这个贡献量弄出来。其实呢，一个案件没有再发生有四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真的不再犯。那真的不再犯呢，就是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不做这件事情，换另一个方法别的事情，那或者就是说他真的洗心革面不再犯了。OK， 都可以，那就是他从没有再重新发生某一种特定犯罪行为。这一种的解释量大概可以接近 40% 左右，但是没有到 100%， 大家总觉得这应该 100% 嘛，对不对？那第二种不再犯呢，大概又再解释了 30% 左右，这是什么呢？就像刚刚霍斯特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加害人或这个行为人精进了犯罪行为，你抓不到我了，他变得更厉害，这个就更可怕了，这是大家不想要的。那后面还有两个小的贡献值，大概就是分别各占 15% 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媒体不报道了，媒体不报道你感觉不到了，好像他也没再犯。再来是呢，警察对这种犯罪呢没有什么抓的兴趣了，比方说像我们现在那个违罪不检举之后，警察可能对这个没兴趣了。所以很合理的可以想象台湾之后的交通状况可能会一瞬之间变得很好，因为数据上就没有了嘛，就觉得台湾都不违停了，其实这样更好违停了啊。好，所以呢，换这些角度上面来讲，其实再犯真正的不再犯大概只贡献了百分之，其实呢60%所有的这些 案件未发生是属于我们不想看到的部分哦。嗯、所以呢，与其说你说再犯有没有再去处罚什么的这个空间，我们应该去思考再犯如果从心理学的学习角度这边来讲，这是叫做学习成功经验的递延、嗯。我做一次成功，一定会有第二次。
嗯，
一定会有，因为这有效嘛。
嗯，
对，所以呢，一旦第一次得手了。没有第二次，这个实在是不符合人性诶。就像大家觉得好吃的东西吃了一次一定会想吃第二次一样，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嗯嗯、
这个就是没办法，人就是如此，所以一次的成功一定会带来第二次的出现。
嗯、
那所以大家就会想第一次的失败能不能预防第二次的出现这件事情了。好，如果说所以呢所有的犯罪如果真的你要讲犯防是有效的话，我们尤其在讲防这个字好了。
嗯、
它如果能防的话大概就是防第一次犯罪之后的事情。因为不犯罪这个不用防，我们不用去思考不犯罪的事情，因为不犯罪的人他早就会把这些成本计算在内了，所以他距离犯罪本来就比较远，自我控制功能也比较好、
嗯、
但是呢一旦犯罪之后的不再犯这件事情只有第一次是有效的。
嗯，
后面其实我们看犯罪实务上来讲也可以知道再犯一之后就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 N 了。
那如果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要怎么样预防类似像凯凯事件这种的情况的再犯？
嗯，再犯的话，我想刘姓保姆不可能再做这件事情了。
是是，
虽然他出来也我他，因为他不会是到大家想象中的多极性了，
他应该不会做保姆这个工作，
对，不可能再做了，對對對，而且当然脸也曝光了，该曝光的都曝光了，大概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把他跟妹妹判射死了啦，社会死刑就判完了、喔
嗯、
所以其实就像刚刚讲，在辩论死刑要不要活着的时候，其实社会死刑更厉害、欸。
嗯，
但你们发现，其实人际死刑、社会死刑才是重点。尤其现在网络世界，网络死刑判下去，多少人就跳楼了
啊、喔，
这个更狠哦、喔。
嗯，
所以呢，换句话来讲，这个如何应该重点在如何不让其他保姆
是就一般预防，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真的下一步要做的。
嗯、
那我与其那就回到一个点了，这也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犯罪防治系很辛苦的地方。犯防系很容易造成什么东西呢？当你用防治的观点去想犯罪的时候，势必先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会犯罪，所以我先防你，先治你。
嗯，
那这个容易造成第一个的这一种信赖感的无法建立。嗯、所以就像现在好了，就像
互相怀疑，
对对，就像去年六月七月那时候 Me Too 吵得很凶的时候、嗯，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到台中谈案子、
嗯，
我那一次要载一个女同学去，哦，这吓死了，然后我就完蛋，我会不会被女同学从后面录影干嘛干嘛讲的什么不太对吧？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思维讲说，你坐在边边，你坐在那边，然后呢让老师的后照镜照得到你，随时开手机监控，老师完全没有问题，
手有没有放在
何苦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防治观点出现的人际紧张。
对，
那所以当这个观点出现的时候，这是问题点很大的，所以现在一定很多的家长对保姆就是动辄就是会去观察保姆一举一动，
嗯、对，会啊，会这
样，对，那这个危险性就上升了。那保姆也觉得你干嘛、啊？我是真的什么也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徒增困扰、
嗯。
所以反而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去防保姆会不会做这件事情，而是父母亲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关怀自己的小孩，看到自己的小孩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那这些呢，其实都还在可防的范围，因为代表父母还会跟小孩互动。
嗯、
那我们今天想最危险最弱势的就是这个家庭惨遭司法介入的家庭，
对对对对，
这种家庭真的就很可怜，
就是凯凯这个案子就
是这样，对，凯凯就是这样，王浩也是啊、嗯、
对, 对, 对对，
就是惨遭司法，
就整个撕裂掉，
对，已经完全都没有家庭的状况之下，
对对对对对，
没有人能够伸出手的时候、
嗯、
那这时候的确就像最后我们就必须要提到的，能不能给这一些已经濒临即将崩溃的这一些保姆一个承接盘，
嗯，
保姆的保姆，
保姆的保姆，
对、哦、保姆的保姆系统，他可以去询问、嗯、他可以去求教，他可以再转出去，他可以保姆临时说，我们现在有长照 2.0 为什么没有保姆 2.0？
嗯，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能够再推广一下，让大家知道说，诶，保姆还可以又转，因为假定刘姓保姆他当时有个保姆 2.0 的时候，会不会至少不会那么黏着妹妹在那边做那些那么恶性旋逻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保姆可以向外求援？
对 对, 對，
是这样的意思吗？
如果我真的这小孩我不想带了，我也带不好了，
嗯，
那赶快把他弄走，省得他出现在我面前、
嗯、
对，而不是又回到原来的社
工，就是这样会不会降低这种悲剧发生的可能性？
至少求助的机会上升、
哦、
那求助机会上升以后悲剧可能性是否会降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没设计还真是不知道啦、
嗯、
但我觉得求助系统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大学其实也大家应该我们三位都知道有一个叫心理健康假，
嗯，
真的有学生请哎、欸。
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他说：“老师，我今天真的心情上，
我也好想起
对我情绪上真的很不适合上课。”我说 ：“OK， 没有弟弟，没有关系。”我说你下次不写也没关系，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这也可以请这样。我说你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你任何理由，你只要真的没有办法过来，跟老师说一声，确定你的人身安全啊，这很重要就好了。不然到时候真的你是出车祸，我们没办法处理，压力也大嘛，对哦啊，所以。就回到这样的一个点，有没有一个求助的承接盘，这个是重点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大家在检讨社，因为我一直觉得很诡异，大家都在检讨社工说，因为你没有定期访视，因为你没有什么第三者临机抽什么，就把人当贼防嘛。
嗯，
就像我们公司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师当贼防，然后一直在换密码。
实际上的，对，
换到我自己都忘记我的密码，没怎么不进去。
实际上这个案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很确定。
对，
就是说，都很多留言的一些资讯跑来跑去。那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蛮，我讲坦白话，蛮难过的，就是看到社工上铐。
哦，对，就是
然后被推出去这样子走，只差没有走红地毯而已。
对，还是发来打一下。
对啊，就这样。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对社工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没错，今年社工系真的很辛苦，不好招哎、欸。
对啊，
对啊。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社工能做什么呢？因为其实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其实他也有去看，但是呢，看不到全貌。
这个齁、哦、就以日本的案例来讲，这是最常见的现象、也就是看不到全貌的社工、对，这个是最常见到的现象。
那这个要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饿死小孩的那件事情、其实社工有去哦、然后呢他敲门呢，然后呢小孩里面因为其中姐姐会讲话了，两岁多了比较会讲话，就说他就很单纯的回答，我卡上以内哦，妈妈不在，得卡克家得哟，出门了。然后呢，那这时候社工就问说：“那家都得斯卡伊得斯卡？”那小朋友的台就是语词很少，伊得斯哟啊，然后就这样讲，那就弟弟在睡觉，那门也打不开，社工也没钥匙，自然就这样子。所以社工去了，然后呢也 OK 了，还听到敲门的声音，有力气的敲门声音，一切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其实换句话来讲，很多时候社工能真正介入的范围就在那扇门的后面。真相在那边，但是呢物理空间在这边，那这怎么办呢？所以与其说去苛责社工这件事情，那社工有他的责任必须要去被问责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苛责这件事情大可不必，因为其实每个人应该都必须在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上面做好一定的这种，我相信工作上面应该是专业上是 OK 的。
其实就是很怕说大家就把彼此的那个信任感
先
全部都踩掉了，对，然后我就怀疑你，你怀疑我。
对啊。
然后制度设计变成说我监督你，你监督我。
先以防为主。
对。对。那这个其实对整个包括我们对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救护的这个系统的建立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没错。
因为它的效率势必就会被拖。
而且呢，其实这种互相监督更可怕的就是它更容易造假。或者它更必须造假。
哦，对啊。
对，我觉得必须造假可能会出现。
这样子。
对。
好，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两位啊、百忙之中来跟我这边讲这些有的没有，但是我真的学到很多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这个教化可能性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犯罪人心理形态的问题。那我也希望说将来呢啊、这种事情大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能够让这个系统性的失误不要出现。
没错，我觉得这个系统性的失误很重要。
对
对
对，
随机性的、临机性的，我们再来应对。但是系统性的这个真的是绝对不能出现。
嗯，对啊，好，那我们希望下次再很快邀请到两位再来一起谈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不要每次都谈犯罪，好也好沉重的感觉。
不过我们专业就是这个、欸，
我也可以谈那个美食啊、旅游啊，他
哦对，讲日本，
对对对
对,
对, 对，下次
应该、我们九月要去日本啊，你可以跟
对
九月要去日本，
对，
我们要去日本，
跟东北大家要交流啊，
哦真的吗？
对
对
对，欢迎
去北海道。
仙台啦，
仙台，牛屎好，
对啊，对啊，仙台好、欸，哎，对，
对啊，
哎、我觉得这个平台可以加一些不同的人进来，
啊、
我们那个跟东北大的平台，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好，
下次可以讲日本学字也蛮好的，
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
谢谢，
拜
拜
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